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Vancouver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held a rally to commemorate the 26th anniversary of an appeal. On April 23rd evening, about 100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held a rally in front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 on Granville Street.It was to commemorate the 26th anniversary of an appeal for freedom of belief that occurred on April 25th, 1999, in China.
温哥华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活动纪念42526周年。4月23日傍晚，大约100名温哥华的法轮功学员在固兰湖街的中领馆前举行了集会活动。纪念在1999年4月25日发生的为信仰自由和平请愿26周年。
Michelle Fang, a representative of Vancouver Falun Dafa Association, said at the rally, Before communism, China had 5,000 years of spiritual culture. In 1966, the atheist Communist Party launch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destroyed much of this heritage and killed millions.Then in 1992, the ancient spiritual practice of Falun Dafa, also known as Falun Gong, debuted in China. Just like China's ancient culture, Falun Gong focused on regaining spiritual purity by upgrading morality and assimilating to the universal principles of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forbearance.
温哥华法轮大法协会代表方女士在集会上发言说，在共产主义之前，中国拥有5000年的神传文化。1966年，无神论的共产党发起了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大部分传统文化，并杀害了数百万人。1992年，古老的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在中国首次传出。正如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法轮功注重通过提升道德、遵循真、善、忍、普世价值来净化心灵。
According to the 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 within a few years, Falun Gong spread across China faster than any spiritual teaching in history. It was awarded and supported by the communist regime. China's Public Security Bureau praised it for its crime-fighting virtues.And state news reported that over 100 million people were practicing, and its health benefits helped save the country $100 billion Chinese dollars per year in medical fees.
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介绍，几年内，法轮功在中国的传播速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种精神信仰。传播之初，它曾获得了中共的奖励和支持。中国公安部门赞扬其改善社会治安起到了影响。90年代后期，据官方媒体报道，超过1亿人在修炼法轮功。在健康方面，每年为国家节约1000亿元的医疗费用。
But the rapid growth of such a popular group, not subject to the contr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worried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under the then General Secretary Jiang Zemin.
不过，法轮功学员人数的快速增长，让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害怕危及自己手中的权力。
Starting in 1996,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began using literary hacks to slander Falun Gong. On April 23, 1999, a violent incident occurred in Tianjin, where riot police brutally beat and illegally arrested more than 40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于是，中共就在1996年开始利用文痞污蔑法轮功。到了1999年4月23日，天津发生防暴警察粗暴殴打、非法抓捕4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
On April 25, 1999, over 10,000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gathered peacefully outside the government's Central Appeals Office in Beijing. According to the media TV footage, the practitioners stood or sat on the sidewalk of the street peacefully without shouting or slogans.
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到北京信访办和平请愿。当时的媒体视频画面显示，他们静静地站立或坐在路边，没有口号和标语。
Later that day, then-Chinese Premier Zhu Rongji held talks with several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promised that the authorities would not move against the faith group.
当时的朱镕基总理接见了几个法轮功学员代表，并承诺学员，政府不会反对习练法轮功。
By nightfall, the practitioners detained in Tianjin were released on instruction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ll the appealing practitioners in Beijing dispersed quietly and went home.
那天晚上，经中央指示，天津被抓的40多名法轮功学员获得释放。随后，在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全部有序撤离回家。
However, on the night of April 25, 1999, Jiang Zemin wrote a highly confidential letter to other relevant leaders charging that there were masterminds behind the scenes of the April 25th incident. The letter characterized Falun Gong as a state enemy, which must be monitored and controlled to protect the safety of the CCP. 3 months later, the CCP started its violent crackdown on Falun Gong.
不过，就在4月25日当晚，江泽民在写给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信中，声称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上访有幕后指使，并要共产党战胜法轮功。三个月后，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进行暴力镇压。
Miss Zhou, 76-year-old, was holding a banner of Stop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at the rally. She said that she was illegally arrested by police twice in China simply because she wanted to let the Chinese people know that she benefited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after practicing Falun Gong. After she moved to Canada 10 years ago, she came to the Chinese consulate to protest against the persecution almost every week.
现已76岁的周女士在集会上打着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她告诉记者，自己因身患多种疾病而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无病一身轻。迫害发生后，她因为告诉民众自己的经历而两次被非法关押。自从十多年前移民到加拿大后，她几乎每周都到中共领事馆前，让过往的人们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April 25th appeal is an annual event held by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orldwide. This year has seen rallies and parades since the weekend in countries such as the US, Canada, the UK, Japan, New Zealand, Belgium, Taiwan, and Singapore.
纪念425和平上访是全球法轮功学员每年都要举行的活动。今年从上个周末以来，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新西兰、比利时、台湾和新加坡等国的法轮功学员都举行了集会和游行活动。
Ms. Fang said at the rally in Vancouver, "We are grateful for the million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ho are crystal clear that Falun Gong is good and that the evil CCP is a time-tested, lying, psychopathic regim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firmly believe that good will always prevail in the end. She called on Canadians to protect their integrity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s lies.
方女士在温哥华集会上对世界各地民众支持法轮功表示感谢。她说，我们感谢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法轮大法好，而邪恶的中共是一个靠谎言维持的变态的政权。法轮功修炼者坚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方女士呼吁加拿大人守护自己的良知，抵制共产党的谎言。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纸月闲谈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4月24号。今天呢，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剑又爆了一个惊天的大料哈，说这2025年4月17号呢，中共中央军委是以看文件或者由军委领导宣读的方式，向全军少将以上军官（括号含退休）传达了一份机密内部文件，说苗华跟何卫东啊是大奸四宗，罪不容赦，更指控他们涉入团伙政治。换句话说呢，就是他们在习近平之外要另立中央。因此呢，所有少将以上的军官现在都要逐一的甄别过关。这场大清洗啊，完全看不到尽头。我们一会儿呢会说一下这个通报的细节。我觉得现在大家已经不需要再怀疑什么听床啊之类的哈，说是不是谣言呢？中共现在官方呢是以再次默认的方式默认何卫东真的是出事了。今天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中美关税大战的最新进展。关于这个关税啊，谈判是不是真正中美之间已经开始谈判的是各说各话。中共呢今天但是做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让步啊，当然不是针对美国的让步，而是针对欧盟的让步。这个呢是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中共呢准备解除对5名欧盟议员的制裁。这个呢也显示出中共啊现在是走投无路，统战工作呢升到了什么样的级别。那么在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新闻哈。国防部的发言人呢张晓刚今天在主持国防部4月份的例行记者会的时候回应中外媒体的提问。法新社记者提问说呢，何卫东大概在1个多月之前呢就消失了，至今没有露面，能否透露一下他的消息，确认他有没有因为腐败问题被调查。根据这个问题啊，这个张晓刚没有做出直接的回应啊，他只是简单的回答说，我们此前已就此问题做了回应，下一个问题。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他根本就回避了这个问题。那么他是此前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回应呢？就是这个上个月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在主持3月份的例行记者会的时候，也曾被问到相关的问题，就是何卫东是不是遭到了调查。但是吴谦当时回答说，没有这方面的消息，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但是大家注意到，在今年两会之后呢，何卫东接连缺席了军委非常重要的活动，包括年度的植树活动，包括这个中央周边工作会议。这个呢是在中美关税大战以后，习近平主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也就是在外交方面要做出重大的调整，把过去对欧美的这个外交重心呢转向对于周边这些国家的拉拢。那么这个事情呢是这个当时召开会议的规格呢是非常高的。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要出席，但是呢何卫东却没有出席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观察的话呢，这也是对何卫东出事的一个确认。所以呢这一次在这个国防部例行的记者会上不回答呀，本身就是承认了。大家记得在2014年3月4号的时候，当时全国政协12届二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前外交部的副部长吕新华在被发言人这个就是最被记者问到关于周永康案的这个敏感问题的时候，吕新华当时也没有正面回答。大家可能还记得啊，那个时候呢周永康这个关于他严重违纪啊已经是相关的传闻甚嚣尘上了，而且呢就是当时这个人民日报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很多中央的媒体都在发各种各样的文章对周永康进行起底。当然呢没有用周永康的名字哈，而是用他的以前曾经用过的一个叫做周元根的这个名字啊来起底。而且就是说在2013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传出周永康被这个带走调查的消息。所以呢就是当时在这个人大开会之前呢，就是很多记者都对这个事情特别的好奇，因为周永康是正国级的官员嘛，政治局常委嘛。当时吕新华就回答说，不管是什么人，不管职位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这不是一句空话。然后呢他说，至于你问的这个问题啊，指的就是记者问的问题，然后呢我想说就是那著名的3个字你懂的。这个事儿的话后来就大家 变成了一个把它传承了吕新华的一个金句了，就你懂的变成了一个梗。那么也就是说呢，当时吕新华没有承认，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但是呢就等于是承认。那么现在呢，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也是不承认不否认啊，那么其实也就是承认。所以说何卫东出事这个事情呢已经是得到确认了吧。那么最早呢爆出何卫东出事的赵兰剑今天又爆料，这个真的是内容非常的劲爆哈，就是咱们慢慢说哈，说2025年4月17号，这个中央军委呢就向全军少将以上的军官传达了这个一份机密文件，这个机密文件一共是2页，其中呢关于苗华的内容是占据了1页半，内容是非常严厉，措辞前所未有。咱们看一下具体内容哈，主要内容是第一，说苗华跟何卫东因拉帮结派搞政治团伙，被认定为严重影响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这句话有两个看点，第一个看点呢是拉政治团伙啊，这就是拉山头，然后呢严重影响了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的话，也就是要另立中央啊，这个是他的第一个看点，拉山头另立中央。第二个看点呢就是说要影响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换句话说现在中共中央军委仍然是军委主席负责制，也就是说习近平负责制，也就是说呢这句话透露出习近平仍然掌握着军队啊，所以这个呢是第一句话的两个看点啊，一个是另立中央，再一个是习近平仍然掌控军队。换句话说呢这一次清洗应该是习近平主导的清洗。说他们这个另立山头啊，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政治生态，严重影响军队干部队伍纯洁，严重影响军队廉政建设，企图影响21大军队人事布局等问题，被定性为大中四奸，罪不容赦。并且呢说对苗华、何卫东及其团伙成员立案侦查。大家注意啊，这里边又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看点。第一个呢说叫做企图影响21大军队人选布局的问题，影响谁布局呢？谁在21大上布局呢？那么这里边应该指的是习近平对21大军队的人选布局。换句话说呢，习近平在21大之后想继续掌控军队，换句话说也就是他准备连任军委主席。但如果连任军委主席的话，他的总书记跟国家主席的话也是要连任的，对吧？所以这个呢是又是一个看点。然后呢说对这个苗华跟何卫东及其团伙成员立案侦查的话，既然是提到团伙成员，就不是苗华跟何卫东，能够跟他们搭上边的，那一般来说的话都得是少将以上的级别，一般什么大校上校之类的你够不着他们，对吧？少将以上的提拔应该都是这个苗华作为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负责的事情，加上何卫东点头，所以说呢所有少将以上的人都有可能和苗华、何卫东之间有关联，因此呢他们都有可能成为苗华跟何卫东一党。那么具体哈，就是苗华跟何卫东的这个罪行的话呢，这里边大概讲了一下这个过程啊，说苗华呢意图接替许其亮担任军委副主席，在20大上没有成功，于是呢苗华就转而极力推荐何卫东入局，所以何卫东得到火速的提拔呢是苗华在后面出力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苗华被带走之后，有三个共军的上将这个紧急的向何卫东求助，这三个上将呢一个是这个王厚斌，王厚斌呢是原海军将领，在2023年7月的时候转任火箭军司令，那一定是苗华从海军里边把王厚斌挑出来，然后呢安到火箭军那儿，也就是苗华当时在把这个王厚斌调到火箭军的时候已经是在军中其他各个军种啊在做自己的布局了，否则的话不会提拔一个海军上将去做火箭军的司令嘛。而这个王厚斌呢早在2025年3月25号的时候就有传闻说他在3月22号的时候已经被捕啊，是在他的办公室被抓的啊，所以王厚斌啊，火箭军司令王厚斌呢是苗华何卫东团伙牵扯的第一个上将。第二个上将呢叫做王秀斌啊，王秀斌呢是共军南部战区的司令啊，他也是传在3月25号的时候被捕。那么还有一个人呢是东部战区司令叫林向阳啊，他呢是也是在3月25号的时候那一天传闻被抓。当时传闻林向阳被抓的时候说可能是涉及到这个泄露台海作战计划的问题和这个或者是跟苗华、何卫东之间的关联啊，所以说呢这个现在看起来的话更是后者啊，更像是后者。那么这个王厚斌、王秀斌跟林向阳这三位上将呢说当时苗华被抓之后惊慌失措啊，连夜就找何卫东送礼去寻求庇护，所以呢这个何卫东当然被抓的话也就牵连他们三个人嘛。那么何卫东被抓之后的话第一时间供出来的就是这个二王一林啊，王秀斌、王厚斌和林向阳。这个案件呢说涉及买官卖官、权钱交易、行贿受贿、生活腐败等等啊，就是多重的问题。然后呢后面这个就有点这个可能是共军在 这种贪腐方面的相关的这种通报的时候的话，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说这个初步调查呢，说苗华受贿金额已经超过1亿元，然后说何卫东呢超过6000万，太廉洁了，对吧？一个村官的话都能贪污上亿，这个作为政治工作部的主任和这个中央军委副主席贪污什么6000万的话呢，简直跟没贪污一样，对吧？说现在呢，案情还在持续深挖中，说高层定性本案为影响军队纯洁性的重大政治案件。所以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呢，苗华跟何卫东呢，明显的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政治团伙啊，至少中共现在呢也是这么定性的，所以呢，所有可能涉案的将领啊，就都要逐一的进行政治甄别啊，所以，这个军委在传达文件的时候提出了叫做5个整顿4个说清啊，具体指的是什么咱也不知道了哈，但是一看这个说法，什么5个什么什么4个什么什么之类这种带数字的哈，都是中共常见的那种就是党内的黑话，那所以也很像中共现在要搞的一场政治运动。接下来就是说对全体少将以上的军官，包括退休军官都要进行政治甄别。你可以想象一下，其实很多官员在退休之后已经没有权力了，对吧？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为什么还要对他们也要进行甄别和清洗啊？明显的就是一种杀鸡儆猴的方式。21大5估计习近平想在军队搞人事布局的时候遇到很多障碍，所以说他现在必须得做一次军队的大清洗。那么所有的这个有可能对抗习近平的人，哪怕你退了休啊，习近平也要对他们进行清洗。所以苗华跟何卫东大案的话，就像当年朱元璋这个当皇帝的时候主导的那个明初四大案一样，那个胡惟庸案一样啊，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清洗，要求所有少将以上军官在离开本地的时候必须逐级上报啊。然后呢说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哈，一个看点，高级将领任用原则改为宁缺毋滥。什么叫做宁缺毋滥呢？就是哪怕我现在找不着人来当这个上将或者中将，我也就不提拔啊，宁可这个地方空着。这是一个非常搞笑的做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军队的话连一个指挥官都没有啊，那这个军队在打仗的时候怎么能打仗呢？这也可能意味着说习近平在近期是没有什么打仗的计划，对吧？不可能去入侵台湾。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反映出习近平确实是无人可以信任啊，包括国防部部长董军啊，虽然说他现在好像是经过审查之后过关了，但是实际上董军一直没有被提拔为中央军委委员，也没有被提拔为国务委员啊，这是明显的看出来习近平即使是认为董军没问题的话，但你是苗华的人啊，是苗华提拔的，所以习近平还是心里边有点膈应，对吧？还是不愿意提拔他。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整肃呢全面深入啊，波及全军的人事系统啊，因为以前就是苗华主导的嘛。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个传闻说4月17号这一天何鸿钧上将被带走调查。何鸿钧在2019年4月份，就是习近平在18大之后啊，这个19大之后呢就已经升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副主任。到了2024年7月9号的时候，习近平特别把何鸿钧一个人授予上将军衔。感觉就是习近平对何鸿钧还是相当的信任，而且把他的职务明确成为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常务副主任。换句话说就是苗华如果不在的话，那么常务副主任何鸿钧就负责主持这个军委政治工作部的日常工作。结果呢这个何鸿钧现在也被带走调查。实际上哈，其实我觉得这个苗华作为军委政治工作部的主任呢，必然在提拔官员上有关键的发言权。所以说你要说苗华搞一个政治团伙呢，你当然这么说也行啊，因为都是他提拔的。但是呢我们也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那些人其实投靠的根本就不是苗华。虽然他们给苗华送礼啊，拍他的马屁啊什么什么之类，但其实他们拍的不是苗华的马屁，他们拍的是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的这个马屁，对吧？如果苗华没有这个职务之后的话，树倒猢狲散，没有人会团结在他的周围。也就是说苗华不管他笼络了一个什么样的团伙，这些人他们并不能构成对习近平实质的威胁。就像是当年这个朱元璋搞胡惟庸大案一样，胡惟庸也是拉拢了很多很多的人啊，像什么李善长啊，什么这个就是很多这个开国的将领都是被胡惟庸拉拢，对吧？但是那些人其实之所以跟胡惟庸搞好关系，那是因为胡惟庸他是朱元璋的宠臣呢，对吧？结果呢这个等到胡惟庸自己倒了霉之后，洪武15年的时候清洗朱惟庸嘛，对吧？整整清洗了10年的时间，这个胡惟庸哈整整清洗了10年的时间。所以没有人为站出来为胡惟庸说一句话，也没有人因为胡惟庸会举旗造反，是吧？所以就说明实际上就是说习近平真的是有点过敏啊。苗华可能是拢了一帮人，但是这帮人其实对苗华并不是忠心耿耿，就像那些人也不会对习近平忠心耿耿是一样的。 当然，习近平既然能够拿下何卫东、拿下苗华的话呢，说明习近平还是在掌握军权。这也是我从三中全会传说习近平中风和失去权力以来，一直在观察这个中共高层的这个政治风向哈。然后呢，咱们做一些分析得出的结论。可能有很多朋友不太喜欢我的这个结论哈，我只是说，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习近平失去权力的信号。因为习近平一旦失去权力的话，蔡奇是肯定要被拿下的。中央警卫局局长肯定要换人的，公安部部长肯定要被换人的，然后呢，习近平的经济政策可能也会做出重大的调整，所以说呢，就是这些信号我们到现在基本上来说还没有看到。顺便说一下啊，这两天呢，其实有的时候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消息在网上看到，其实也不光是这两天了，长期以来我一直有一个习惯，看到一个新闻呢，如果我要觉得值得说一说的话，我可能就会把它放到我的推特上，所以有的人在推特上会看到我很多这个转贴的一些内容，互相之间矛盾啊，觉得我是在左右互搏呀，啊，或者我在搞一个什么标题党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觉得我认可他们的主张啊，其实不是哈。我推特上的那些推文，大家可以去看哈，有一些是我觉得比较好的，比如说是一些关于现在美国的那个 MAGA 的一些事情哈，就是川普现在做的一些这个政府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一些人的这个职务的调整啊，或者是一些人在做什么什么事情啊，包括一些比如说川普以前迫害对他进行司法迫害的人现在在面临起诉啊什么之类的，有些这些文这些这个新闻呢，我会这个转推，主要是因为有些这个关于美国跟中国重大的事件我在 follow 啊，包括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之间可能要开火什么之类的，要打仗啊什么之类的，就这样的东西呢我会转贴，但是转贴不等于同意啊，我并不是说同意他们的观点或主张的话我才转贴，它只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标记啊，就是晚上的时候我会把我推特上的这些转贴的东西内容啊拿出来看一看，然后的话拿他们作为这个原始的材料来做新闻。那习近平现在呢要开始一场对军队的大清洗哈，其实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清洗的程度和时间其实并不取决于事实，也就是说并不取决于何卫东跟苗华到底他们身边有多少人啊，而是取决于另外一个因素。其实啊，大家知道要知道这个大清洗这种事情的话，你是要委托一个人去做的，而这个人如果一旦被习近平委以了大清洗的这个重任的话，他肯定是想要立功，对吧？有所表现，他不可能说哦，这个他们都没事儿，我已经查过，他们都没事儿。如果你要这么做的话，习近平就得把你给干掉。所以呢，如果习近平怀疑说这个军中有人另立中央，搞团团伙伙啊，然后呢，这个什么腐蚀他的军队的话，你真的就得把这些人抓出来。所以说呢，这个被委以这个任务的这个人哈，接了这个任务的人的话，他自己可能就出于这种主观的愿望，再加上为了迎合习近平的疑心的话，就可能会这个搞一个规模非常非常大的清洗。这就像当时这个朱元璋在明初的时候搞这个胡惟庸案啊，胡惟庸这个谋反案，那个案子其实对于历史的影响是特别的深远的，因为它导致整个明朝后来就废除了宰相的制度，中国几千年的宰相制度在明朝的时候被废除，一直到清朝的时候都没有宰相。所以呢，这个，当时胡惟庸案子就牵连了30000人，包括武则天当时在称帝之前也是怀疑有一批人在反他，是吧？所以当时就用很多的酷吏。所以说，这场大清洗什么时候停的话，那得习近平叫停啊，或者比如说把习近平看到清洗的差不多的时候才会叫停，在这个之前，会有一波非常非常大的清洗，而且我相信这个清洗绝对不会仅仅是停留在这个军界啊，一定会向政界蔓延。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年这个两会之后的第二天，蔡奇不是以中央党建领导工作小组组长的身份要搞什么8项，规定的这个学习和这个落实嘛，就是要搞这个中共的一场新的整风运动。所以而且就是咱们昨天在天亮时分那个频道说了哈，就是现在落马的很多官员是组织部的官员，他跟苗华落马特别特别像。我们知道苗华他就是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嘛，就有点像现在落马的那个中组部的副部长张建春。所以中组部他也是提拔官员的，苗华也是提拔官员的，所以中组部被清理之后的话也会挖出另外一个团伙来啊，就是在政界和这个党内的一个团伙。所以大家看哈，就是习近平搞这种大清洗绝对是为了要在党内腥风血雨啊，制造恐怖气氛，然后呢让他21大连任的。他不得人心嘛，他现在非常非常不得人心的，所以说他只能是通过这种强制的方式去压服党内，接受他21大继续连任。这个所以